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情深意切待朝鲜的战略用意，防普京更防日本。第二个是川普环保政策大放水。第三个是广西洪灾，总书记没来，副总理代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0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副总理张国清7月10号在广西横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做的这个冲锋舟，去看望这个慰问这个受困群众。那么张国清是7月9号到10号率领水利部等国务院部有关部门去广西，去了贵港，去了南宁，指导这个抢险救灾。新华社报道说，张国清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习近平很喜欢用挂念这两个字啊，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啊，嘴巴很甜啊，帮总书记说好话，但是其实也没用啊，口惠而实不至啊。四天前广西横州市啊，就是这个张国清去的这个隔壁镇，那个叫云表镇，其实这个就在他隔壁，六兰水库就在这两个镇的旁边。那么7月6号下午发生溃坝，洪水倾泻而下，整个下游村庄被洪水淹没。那么截止7月9号的上午，六兰水库溃坝已经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张国清在六兰水库溃坝后的4天到当地去慰问，并且要求广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援灾区的抢修恢复，那么帮助灾区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结果张国清刚刚离开横州市水利局，当天晚上11点发布紧急通报，要求清江水闸上游沿岸的这个沿岸村屯低洼地区的这个村民赶紧疏散避险。为什么？因为清江水闸随时可能发生险情。那么横州市水利局发的公告说，清江水闸两侧的水位落差过大，目测已经达到了9米，就水闸的两边落差太大，那么水闸主体已经出现了震感，已经在那晃了。所以水闸已经进入了高度危险的状态，所以赶紧跑，让他们赶紧跑。那么你可以看，我不具体的讲灾情，因为灾情实在是太多。中国政府这一套抗洪抢险的这个体系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做事呢毫无章法，遇险呢就束手无策啊，除了你自己逃命没有别的办法，早也不会准备，早也不做任何的准备。那么与此同时，在北京方面，总理李强7月10号就当天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新华社报道说，会议强调啊，这其实就是李强讲的话，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党和中要求这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啊，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记这个什么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一举一反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说狠话，讲政治， 这就是中共的动员模式。然后就提要求啊，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加密薄弱环堤坝，这个超这什么超险超警河段等的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的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的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河、大江大湖防洪安全。基本上呢，他这里面提的要求呢，全部都是没做到的。做到的他就不讲啊。但你看他一讲呢，就知道什么叫草台班子，这就是草台班子啊。那么中共建政到现在，每年都在抗洪救灾啊。那么过去十几二十年，每年都投入几千亿去搞水利建设啊。那到现在仍然是年年抗洪救灾。那么六兰水库溃坝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修建水利设施的钱，应该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真正变成工程啊，被贪污了啊。那有水灾并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你投了几万亿下去，却仍然年复一年的重复同样的灾情，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贪污啊。习近平说，善治国者必重治水，结果连年水灾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非善治国者也。那二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7月10号发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从今年的10月开始，金融领域违法违规情节特别严重的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将会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且向社会公示。那么根据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主要有三类：一是被吊销金融业务许可证、终身取消任职资格或者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保险业务等最严厉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类。第二类，通过欺骗、贿赂等方式骗取行政许可、骗取贷款，或者是金融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利，严重损害金融机构和客户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第三，就是有履行能力却不执行这个行政处罚的规定啊，并且被法院强制执行。规定说，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之后，会在行政许可、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工程招标等方面受到重点的审查，同时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提高检查频率，不再适用某些基于信用的便利措施。规定明确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期限是三年啊。那么相关主体履行处罚决定或者是消除违法影响之后，可以申请提前移出名单。那么以前呢，中国金融领域的信用记录主要是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负责，那么它重点是反映借贷还款的信用状况。那么这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建立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就是把金融违法违规的行为纳入另外一套信用评价体系，一个是记录信用，一个是记录违法啊。人民银行是记录信用，金融监管总局是记录违法，那么两套体系共同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未来融资、各未来融资市场准入、金融活动。实际上这就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之外建立了一套针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征信制度，相当于金融监管总局给自己加了一把新的尚方宝剑，就这个意思啊，自己给自己加戏啊。第三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证监会7月10号 公布境外发行，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批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西英发行 3.42 亿境外上市股票，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这意味着西英历时几年的上市计划终于取得成果。西英最早是想去美国上市，后来又去伦敦，都不行，都搞不定。那么这次呢，得到中国证监会备案批准，那西英赴港上市应该没有障碍。西英是宇昂天，宇昂天09年创立，他凭借小单快返这个供应链的模式，就是迅速的崛起，单量很小，反应很快，卖得好马上补货，那卖得不好呢就不卖了，就他说的小单快返，这是他最早搞起来。那么公司目前业务已经覆盖160多个国家。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西英在2024年已经超过了 Zara 跟 H&M 还有优衣库，成为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全球第三大时尚零售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他这么说啊。那么野村证券今年2月份发布的研究报告，西英去年的商品交易额675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全年营收是345亿美元，净利润是 7.8%， 月活用户是9800万，将近一个亿，同比增长 11%。 不过呢，西英这几年的外部压力也在加大，一方面 Temu 等其他的跨境电商快速的崛起跟他竞争，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取消跨境电商的这个小额免税包裹的政策，还有就是欧洲也开始取消，欧洲但是取消的时间会晚一点，法国甚至通过一个法案，限制西英、Temu 和速卖通这些快时尚跨境平台的发展。这是第四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7月10号发布公告，即日起对氦气出口管制。这是中国第一次对氦气出口下禁令，目的是保障中国国内芯片等关键产业的资源供应。氦气是干什么的呢？氦气用在半导体、医疗跟航空航天，还有一些高端制造领域，它在芯片制造过程当中不可或缺，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光刻机的冷却，晶圆热的管理，时刻控温，这些精密仪器的温度调节，还有一些简陋的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中国对氦气需求巨大，因为中国要做很多的芯片，但是氦气又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去年的氦气用量有5800吨，5818吨氦气供应量有五，其中4913吨进口，所以高度对外依存度达到84%，将近90%啊。那中国呢，就利用氦气，进口的氦气进行提纯加工啊，那么中国已经可以具备一部分的这个高纯度氦气的生产能力，但同时呢，他又把提纯之后的低纯度氦气出口，低纯度的氦气出口主要是用于消费类的领域，气球啊这些都氦气啊。那么中国去年出口氦气445吨。同比增长 90%， 这些都低纯度的氦气。那么中国出台这个出口禁令，氦气出口禁令主要跟全球供应链紧张有关啊，中东战争、卡塔尔，全世界有两个氦气生产国，一个是卡塔尔，一个是俄罗斯。卡塔尔的大型氦气生产设备停产，所以全球供应量减少 30%。那么俄罗斯也宣布限制氦气出口到明年年底，那么卡塔尔加上俄罗斯占到全球氦气产量的将近一半， 那么中国 99% 的进口氦气都来自这两个国家，所以供应风险高度集中，所以受供应收紧的影响，氦气价格就暴涨。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进口氦气的价格涨了 180%， 那么国产氦气价格同比上涨了 194%， 那么国内外市场都出现大幅的上涨。所以呢，这项措施基本上是属于安全供应链的安全防御，不是贸易反制啊。第五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7月10号发布新的规定，重新解释濒危物种法里面的伤害的定义，不再将破坏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作为违法行为。环保组织形容此举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制度最重大的倒退。濒危物种法是1973年实施，那么这个法律呢，把破坏或者严重退化濒危物种栖息地认定为伤害行为。那么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也维持了这个解释。那么川普的新的政策意味着，就算你他是啥意思呢？就是，没有直接中国美国原来的这个濒危物种法的意思就是，就算你没有直接杀害濒危动物，只要你破坏了它的觅食、繁殖或者是栖息环境，同样也是违法。川普政府就把这个规定。新的规定就把这个做法推翻啊，推翻呢就是以后美国的农业开发、石油勘探、采矿、房地产开发啊，就算导致濒危动物失去栖息地，只要没有直接伤害动物本身，就不再构成违法啊。那呢，这个环保组织和生态学家强烈反对川普政府的这项政策，他们指出。栖息地丧失本来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物种灭绝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失去了筑巢，失去了觅食甚至繁殖的环境，你就算没有直接猎杀动物，你濒危物种也会无法生存。那么环保组织都说他们将会提起诉讼，不过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是由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如果川普政府的政策最终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啊，那么美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栖息地保护制度，就可能根本就崩溃了啊，那就等于进一步的放宽能源开发和土地利用的限制啊，那这环保濒危动物的保护就荡然无存啊，那这就是美国的一大倒退，一大环保倒退啊。第六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连续两天大规模的空袭伊朗，攻击超过了170个军事目标，这是美伊战争爆发四个多月以来美军最猛烈的军事行动之一，也显示出双方冲突再次升级。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打击的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和导弹储存设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军事快艇基地。此外，美军还袭击了伊朗东北部一座铁路桥。美国军方表示，这座铁路桥虽然远离霍尔木兹海峡，但承担着向南部战区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重要任务。分析认为，美军扩大打击范围，不仅针对前线的军事目标，开始攻击支撑战争运转的后勤基础设施，向伊朗发出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警告。如果伊朗继续升级局势，美国可能会把桥梁、电力设施甚至更多的基础设施纳入攻击的范围。作为回应，伊朗向美国驻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约旦表示已经拦截了飞越领空的伊朗导弹，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损失报告。那么这轮军事升级源于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商船， 包括一艘沙特的油轮，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那么美国认为伊朗试图通过威胁国际航运来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政府现在越来越悲观，就是双方最终达成核协议越来越悲观。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开始正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川普之前就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了，但是美国仍然愿意谈判。他说伊朗每天都在违反协议，美国虽然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已经没办法确定双方是否还能达成协议。美国官员说，如果伊朗连恢复国际航运这样的基本承诺都无法兑现，那实际上双方更不可能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处置高浓缩铀库存等更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议。就你就霍尔姆宰相都搞不定，你其他怎么谈？那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且重新实施之前暂停的石油制裁。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伊朗目前开始恢复到达成停火协议之前的状态，就是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双方虽然仍然保留这个谈判渠道，但军事压力跟经济制裁正在重新成为美国迫使伊朗让步的工具。那如果霍姆兹海峡局势继续恶化，美伊之间爆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进一步的上升。这件事情之前有网友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说我没法看。为啥？美国和伊朗之间本来就很复杂，美国拿不住伊朗，所以你很难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中间有以色列，以色列控制川普，讲的不好听，控制川普。然后这里面还有谁呢？这里面还有海湾国家，川普在海湾国家有很多的利益，经济利益，捏着阿拉伯人捏着他的痛处，因为他有好处在里头。看你说这么复杂的情况，我又不知道美国方面有什么牌，你怎么去处置？没法处置，看不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啊。第七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环孢子虫感染疫情持续扩大，环孢子虫、这个虫叫环孢子虫，持续的扩大，目前已经蔓延到了30多个州。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已经确认有800多个病例，那么各个州累计报告的病例达到几千例，但疫情的源头到现在还没有查明。环孢子虫是一种通过受污染的农产品传播的寄生虫，它会引发剧烈的腹泻、呕吐、腹痛和脱水，通常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可以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美国卫生部门说，由于感染之后最长需要2个星期才会出现症状，所以患者往往很难回忆你吃过什么食物，加上并非所有的患者都会直接受到检测，所以增加了这个追查污染源的难度。疫情最严重的是密西根州，它的病例在短短一星期之内从572例增加到1562例，那么已经有30多人住院。当地往年全年通常只有50多例病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展开调查，并且追踪食品供应链，但目前仍然没有去具体确定受污染的农产品或者供应商。卫生部门建议民众这个彻底清洗水果和蔬菜，尽量把食物煮熟，避免食用来历不明的这个生鲜食品，直到疫情源头查明之后再那个啥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在下个星期会表决阳光保护法案，推动在全国永久实行夏令时，结束每年2次调整时钟的制度。 美国大部分地区是从每年三月到十一月实行夏令时，把时钟拨宽一个小时。那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跟夏威夷呢是不实行夏令时。那阳光保护法案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布坎南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川普的支持。法案是今年五月份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那么同时允许各个州选择退出永久夏令时。法案支持者认为每年两次调整时钟扰乱睡眠，降低工作效率。我也很讨厌，非常讨厌，因为你会改变我们的播出节目的时间，增加什么交通事故啊、工伤风险啊。那永久实行夏令时可以延长傍晚日照时间，有利于旅游业、零售业跟户外休闲产业。川普说过，他说调整时钟既荒谬又浪费时间和金钱，所以会推动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我支持川普啊，我支持川普做这件事情。不过永久夏令时仍然面对反对啊。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说，冬季日出时间会明显的推迟，很多小孩子上学要在黑暗中啊上学，学校有可能被迫推迟上课时间。美国参议员在2022年曾经通过过这个永久夏令时，但是最后在众议院又没过，所以很气啊。美国在二战期间实行过全年夏令时。尼克松政府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也推行过永久夏令时，但由于冬季早晨太早啊，会在，所以这件事情又被取消了。早也好，晚也好，都行，对我来说都行。你别那个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就太讨厌了。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将会在7月13号在巴黎召集35个支持乌克兰的志愿国峰会啊，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的安全安排，包括向乌克兰派遣陆军、空军、海军等维和力量。峰会旨在展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那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进一步的升级。川普政府首次同意允许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它被视为美国长期军事支持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么战场形势也，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西方评估认为，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每天要伤亡1000人，他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几个月，都陷入了停顿。与此同时，乌克兰不断的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储油设施、后勤系统，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造成持续的压力。不过呢，乌克兰军方仍然保持谨慎。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现在距离战争真正的转折点仍然很远，俄罗斯仍然在加强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绝不能低估俄军作战能力。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面临越来越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普京发动战争的时候提出的目标到现在都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有控制整个顿巴斯，也没有阻止乌克兰进一步的倒向西方。如果西方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又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那俄罗斯未来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停战压力。国内啊，第十条，共同社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7月10号宣布把日本茶正式纳入地理标识啊 GI 保护制度，地理标识保护制度。这意味着如果日本国内的茶农他的产品符合标准，他就可以在国内种植加工的绿茶就可以使用官方地理标识啊。这是继日本酒之后日本第二个不限定特产地而是以全国品牌获得的 GI 保护产品。日本政府说，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日本茶在国际市场的品牌价值， 并且遏制海外仿制品冒用日本茶的名义进行销售。近年来日本绿茶在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的增长，但海外生产的仿制品也越来越多，所以日本希望通过 GI 制度强化它的品牌保护，扩大出口。那么纳入 GI 保护之后，符合标准的日本茶产品可以使用官方认证的标识，日本政府将会对冒用名称、虚假标识等行为实施监管。那么欧盟、英国都建立了 GI 互认机制啊，只要你建立了互认，那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的产品就会相应受到法律保护，就可以提高你的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公信力和竞争力。除了日本茶之外，日本政府当天还把静冈县的叫冰明湖鳗鱼和石川县的加贺莲藕纳入 GI 保护名录。你看别的政府在干什么啊？日本农林水产品 GI 制度2015年实施，截止目前总共有170个农林水产品和食品获得了地理标识保护。中国政府啊，想都不会想啊，为啥？没钱搞啊，没有钱捞不到钱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情深意切待朝鲜的战略用意，防普京更防日本。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7月10号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当天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随后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和朴泰成共同出席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招待会，贺电啊，然后是招待会，然后是中国政府为朝鲜代表团安排了一个完整的高规格政治接待。习近平在会见中强调，中朝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基础。朴泰成转达金正恩的指示，提出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并于明确表示朝鲜支持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这些表态都说明中朝这一轮互动它不只是纪念历史啊。那么中共正在利用这个签订条约65周年，把中朝关系重新拉升到一个战略协作的层面。那这件事情背后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正在快速扩大对朝鲜的影响力啊。2024年6月普京访问平壤，和金正恩签订了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规定，一方遭到外部侵略，另一方必须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实际上恢复了苏联时期苏朝军事同盟的核心内容。那么之后呢，朝鲜就开始大规模的支援俄罗斯，朝鲜向俄罗斯派部队，并且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导弹、其他军需物资。那作为回报，俄罗斯向朝鲜提供资金、能源、粮食和军事技术。那么金正恩通过激进的导向俄罗斯，改变了中朝俄三角关系的力量结构。那么过去几十年，中国长期是朝鲜的类宗主国的角色啊。基本上中国向朝鲜提供的援助，就是那个小火车每天都不停，一直在开啊。中国向朝鲜运送的物资，小火车根本不停，每天都在运，所以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经济依赖都是中国影响 朝鲜的一个杠杆。那俄罗斯介入之后，朝鲜第一次获得了和中国部分抗衡的这个另外一个大国的后盾啊，因为俄罗斯支持他，所以对朝鲜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对金正恩来说，这意味着战略空间的扩大。朝鲜可以一边依赖中国维持经济命脉，一边又从俄罗斯获得军事技术、能源和外汇。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传统影响力正在削弱啊。那中国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而是俄罗斯取代中国主导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所以呢，习近平最近就明显的加快了修复中朝关系的节奏。那四月份王毅访问平壤，六月份习近平访问朝鲜，七月份朴泰成率团访问中国，那三个月连续三次高层互动，说明中国政府正在把平壤重新拉回中国的战略势力范围。那当然这是习近平想做的啊，所以习近平强调抗美援朝、战斗友谊、红色记忆，这些表述不只是历史的回顾啊，他是在提醒朝鲜，中国和朝鲜之间存在俄罗斯无法取代的历史关系。那习近平强化中朝关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日本啊，应对日本军事能力快速的恢复，以及美日韩安全体系不断的向朝鲜问题靠拢。那么日本正在快速的摆脱战后和平国家的限制，向拥有完整军事能力的正常国家转型。日本今年的2026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第一次突破了9万亿，比上年增加 9.4%， 那么提前实现了防卫支出占 GDP 2%的目标。那日本在部署远程反舰导弹、对地攻击武器和无人作战系统，同时大幅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重新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日本自卫队正在从本土防御力量转变为具备远程打击、海外协同和区域作战能力的军队啊。日本军事正常化直接目标之一就是应对中国在东海、台海周边不断扩大的军事活动。日本西南诸岛距离台湾非常近，最近100公里都不到啊。日本已经在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部署雷达、导弹、地面部队，并且和美国进行针对岛屿防御和台海冲突的联合演习。所以日本的态度非常清楚，台湾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很难置身事外。所以日本对台湾的支持虽然很低调，但立场也越来越坚定啊。日本没有改变和台湾的官方关系、非官方关系，也避免做出正式的政治承诺，但日本政府已经把台海和平稳定直接纳入国家安全议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公开讨论台湾战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它意味着日本可能根据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海冲突。所以这些变化都是习近平不能接受的。对中国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美国在东亚的后方基地，而是日本正在恢复独立的军事能力，并且逐渐成为可以直接介入台海和东海局势的地区军事大国。所以日本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军事部署和美日联合作战的准备，已经成为中国在东北方向最现实的战略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朝鲜对中国的价值就进一步的上升。朝鲜在日本海和朝鲜半岛之间，它可以长期牵制日本跟韩国，以及驻韩驻日美军。朝鲜持续的发展导弹、核武器和海军力量，也迫使日本把他的军事资源投入他的本土防空防 本土的防空导弹防御和朝鲜半岛方向。所以习近平强化中朝关系，他不只是为了阻止平壤倒向俄罗斯，他也是在日本加速军事正常化，逐步介入台湾安全议题的一个背景下，保住中国在东北亚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和牵制力量。朴泰成公开表示说，朝鲜坚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就是中国政府需要的政治回报。这句话意味着，一旦台海局势升级，朝鲜至少可以成为牵制日本北方安全的一个重要力量，还能够分散美日在台海方面的战略资源，避免中国同时面对东海、台海、朝鲜半岛三条相互联动的安全战线。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非常热情地招待朝鲜客人，热的不是情感，是他的战略意图。那么这个战略意图，既要又要的战略意图，既要防止俄罗斯取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又要利用朝鲜牵制日本，对中国在台海和东北亚的长期对抗保留一条退路。啊，就这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毛泽东曾经以成语唇亡齿寒来形容朝鲜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战略方向不一样，战略方向是不太一样。毛泽东时代的战略方向是东部，就是韩国，主要是韩国啊。那现在的战略方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台海，主要是台海啊。战略方向有点不同，当然基本上对抗的还是对抗，但现在对抗的重点，我觉得中国现在更看重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美国当然是决定性的，但是美国远啊，美国人不在这儿啊，美国领导不在这儿，所以它不大一样。而且日本对中国太了解了啊，所以共产党最怕是日本啊。观点，中国不希望莫斯科取代自己，成为朝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朝鲜是这个不断演变的战略三角关系中最大的受益者，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强烈的动机要让朝鲜继续站在自己一边。就是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俩关系也还行，也还行，因为他们俩都知道，这个金三胖，不要让金三胖太得意了，所以他们有竞争，但这个竞争呢，也不是，也没那么死乞白咧，所以会有金三胖能够占点小便宜。但是没办法改变这个格局，因为钱在别人兜里，给你多少不是你定，这是核心的问题啊。观点，朝鲜是中国拒绝朝鲜半岛亲美势力向北扩张威胁北京政权的重要缓冲区，也是中国展现自己在东北亚影响力跟美国抗衡的重要伙伴。向北扩张，向北扩张是什么鬼？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呀，理解吗？不存在向北扩张的问题啊！你说民主国家会发动侵略战争吗？到目前为止，二战到现在，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由专制独裁政权发动的，记住啊，这个很重要啊。观点，当前目前中日战略博弈已经形成准冷战状态，中国侧重以经贸反制 区域拒止，以及外交施压打破美日同盟封锁。日本则奉行劝阻战略，依托美日安保条约强化西南诸岛军备以及经济安保来防范中国，双方焦点集中在台湾有事 与东海主权争议，焦点并不在这里，焦点并不在这里，焦点这个焦点是中国挑起来的、日本并不想在这个领域和中国发生摩擦，为什么？对他不利。你想一下，发生摩擦，他在变，他在转变，他在持续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中国不断的在后面摩擦他，他不想，为啥？因为他会形成政治压力，所以他其实最，所以你说的是什么？什么焦点在台湾有事跟东海主权这个领域？不是，并不是。台湾有事这个事情不是高市早苗主动提出来的，反而是亲中的那个叫啥，叫那个政党的党首不断的追问他，回应他。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根本不用讲的，不讲这个就讲他对他没好处，理解吗？所以台湾有事的议题也好，东海争议也好，都是中国搓出来的火。但是呢，实际上呢，中国去搓这个火呢，对中国不利。为啥呢？你就等于高市早苗要推动他的政治议程，他在国内其实有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国内对这个和平宪法有很大的阻力。那正好习近平每次在这个时候递刀子给他就搞一下呢，高市早苗就说，你看我说有威胁吧，这个支持亲中的那帮人没话讲了，哑口无言。为啥？习近平又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案例给美国人民、日本人民看。所以这件事情，高市早苗高票当选，然后高市早苗坚持的这个立场，包括安倍晋三推动的这一系列的政治议程，谁是助推者？习近平是助推者。没有习近平不断的搞事，这里搞一下，那里搞一下，搞事，日本国内没那么容易转变过来。你要知道，和平宪法对日本人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很坚持。为啥？又不用花钱，又不用打仗，多好的事情，我就守着美国就好了。那为什么高市早苗他的这一系列政治进程能够推动，为什么能够实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讲的，习近平不断的向日本人民证明高市早苗他们的政治进程是对的，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要撤走，美国要撤离，那怎么办？这个局面谁来维持？总不能让习近平维持吧？那总得找个代理，谁是替代者？日本就替代者。那就要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日本要有军事实力，你否则怎么对抗？对抗不了。日本的支持，所以川普是非常支持高市早苗，支持到了勾肩搭背的地步，就这个意思。所以没有川普的支持，高市早苗在这一系列事情上的进展没那么顺利。情绪，中日目前的僵局看起来是军事对峙长期化，经贸关系被政治化。经贸关系已经翻了，就是双方已经开打，在芯片领域开始开打。中国拿捏稀土，日本拿捏芯片，双方已经在打的呢。不是政治化，是直接已经开始贸易战啊。观点，中国的核心优先事项始终是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这是对的。 在中共的眼里，全世界都不足为惧，只有美国。所有的战略资源都是拿来对付美国的。那为什么日本让中共很难受的原因就是，日本其实是中共最害怕的。但是呢，但是美国是最强大的，所以日本起来对中共来说是最难受的一件事，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啊。你打不过他，又打不过他。情况，航洋股份，国内空分系设备和工业气体龙头，掌握深冷法天然气提害技术，具备从粗氦提取到高纯度精致的全产业链布局。晶弘气体 OK 凯美特气体，以上企业都是中共管制的底气。气体是谁？你知道氦气是谁的吗？氦气谁在垄断？美国在垄断，氦气是美国垄断啊。所以他中国现在能够实现三分之一自己，他还是要进口，还是要进口氦气，高纯度氦气还是要进口。中国可以生产，跟其他的东西一样啊，还是质量不过关啊，还是质量不过关。反正呢，就是掺着用呗啊，掺着用呗啊。目前国内政策行政导向向增加无穷节点环节，啥意思？没看出来，每个环节都可以收费，这就是新的智能官赌的商业模式，几乎不需要实体政府就可以从中赚钱。中国政府要赚钱太容易了，找个借口收钱这个事情，这是中共最擅长的事情啊。坐标加拿大，我邻居一白人精神小伙最近刚回国，他去亚洲玩，顺便报了一个朝鲜团，回来赶紧给我分享，他说太玄幻了，每一个景点都要等工作人员准备好才能进，参观完要查手机，每张照片都要看，每天都这样，景点的工作人员举手投足像 AI。住的饭店定时断电，正值夏天，饭店房间里热一阵凉一阵，旅行团去的地方一半没有当地人，比如公园、图书馆。他说朝鲜这个国家就像万圣节角色扮演的园区。 OK 情况，老公家里的侄女明年高考，保佑能考600分以上，可惜周围的人短视，先上大学，其他以后再说。等大学毕业了，发现还是需要关注才能够找到工作。什么叫关注才能找，或者找不到工作，接下来的几十年真的可以洗洗睡了。大学肯定要读，读大学不是仅仅是拿一个文凭找工作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成长的问题，这个很重要。所以不管在哪里，你都要读个大学，这个我认为是有必要，它是一个成长的阶段。那当然有条件出个国读个大学，不是以找工作为前提啊，条件允许可以出国读，条件不允许就不要勉强啊。上次我们这个有个网友说他自己都快失业了，他还憋着给女儿，让女儿出国留学，我这个就千万不要了，不要勉强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承担不了的事情，千万不要这么干。你搞得一半没钱了怎么办？那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我觉得不支持啊，不支持。但前提有一个，不管是自己读大学，在国内读大学，还是在出国留学，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孩子他擅不擅长读书，他愿不愿意读书，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够父母我非得让他读， 他不想读，他不擅长读，就不应该让他读啊，这个很重要啊。在我们老家，我们把做事之前没的规划，做事的时候拖泥带水，没的章法，出了问题不想办法补救，最后事情没办法收拾的时候，说起脑壳假装看不见，叫打烂仗。不幸的是，这个时代有三个这样的瘟神啊！打烂仗肯定川普的这个伊朗战争就是打烂仗啊，打烂仗啊！提问：这一次八威台风，福建、浙江的核电站是否会受到影响？王老师有关注这个吗？我想关注也没得关注呀，我很关注啊，但你怎么关注啊？你爬过去看嘛？看不到呀，提问：广西的洪灾后续情况有关注吗？我们在关注，我们在报道呢，后续政府有补助吗？听说台湾只要淹水，政府就会有补助。不要跟台湾比了，这没两个不同的动物，怎么物种都不一样，有什么可比的？理解吗？台湾是个民选政府，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没有可比性啊。中共做什么事情，屁民根本连话都没得说，有什么可比的？不要比啊。情绪，中共真是邪恶，已经把金穗四期输出到非洲国家，我人在纳米比亚，去政府看到他们用金穗四期查税。中共很得意啊，你看把中国人民给收拾成这样。啊，有一些屁民也很得意啊，对中共把中国人民收拾成这样，他觉得很骄傲啊，就有这样的人啊，这是一个情绪。本周的新闻评论23真的很棒，讲透了美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现在和未来，为我们这些来美国生活多年、对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移民看清了将要面临的挑战。谢谢王老师的用心选题。我们刚刚上线了啊，刚刚上线。我们现在每周新闻评论，我就尽量让它早一点上线。因为从星期六开始，就是亚洲时间星期六开始，一上午就上线。这样的话，我们新闻评论就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至少可以让大家看两天时间，因为星期一有新的新闻，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早，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看一看。新闻评论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的价值啊，因为我们也用了心，而且平时呢评论呢我们搞不了太多，因为我们是新闻节目啊。那我们新闻加专题，平时我们的新闻加专题，所以评论比较少，中间我喊两嗓子那都不成系统。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新闻评论周末搞一下，这样的话等于是把这个 puzzle 补上，就我们一到五全是新闻，新闻加专题下来，一直到星期六开始出一个新闻评论啊，周末填补，我就觉得很爽啊。然后新闻评论里面呢，我们也分不同的领域，中国的、美国的、财经的、政治的，甚至我会放一些文化的话题进去，甚至一些历史的话题进去。这样的话也不会太单一，也比较丰富。就像一个拼盘啊，或者像一个沙拉啊，就是丰富一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几期都还不错，这几期还不错，都我觉得选的几篇稿子都很有分量，很有分量啊。我们选的基本上都是有分量的作者啊。情绪，感觉和台湾比较，中国才有机会开放明智。OK， 好，说得好啊。 情况全台湾时候十日放台风假，但实际情况是当天无风无雨，造成网上一片骂声一片，主因是前一晚股票指数夜盘大涨800点，亚洲股民也纷纷大涨，股民埋怨台湾股市休市，导致股民少赚不少钱，开市再追回来不就完了吗？理解吗？没开市没关系啊，你等开市了不就追回来了吗？这么着急吗？万一你要是没放假，万一风打过来怎么办？对吧？你不能够输打赢要啊，对不对？既要又要，那哪行？那不行。做人得公道，做人得公道，对人要厚道啊。情绪坐标新西兰，开播时间很友善，早晨起来下午接孩子放学两个时段都能在路上听王老师的节目。 OK， 好的，我们还是要把这时间坚持好，11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